好，我们继续看讲义438页。贺五欲，第五个贺处，处啊，是身的处，眼耳鼻舌身，身的处啊。云何贺处？这个处是生种种烦恼的大因，是惜福心的根本。为什么？其他的四根眼耳鼻舌各当其分，就是其他的眼对色耳鼻舌。那我们看哦，眼就是两个眼睛而已嘛，耳就是两边耳朵啊，鼻啊，舌啊，其他的呢都是身啊，都是身处。所以这个眼耳鼻舌各当其分，此就是身哈，则遍满身世，生处广故，多生染浊啊，这个浊会非常难以舍离。身遍满，有的喜欢比如说那个肌肉啦，或者是手啊、脚啦，种种的身体各部分。何以知之？就好像人贪着色啊，我们要怎么对治？我们要观身不净，36种不净啊，令他生厌心。36种不净，如角注27所说的哈，就是毛发啦、牙齿啦、小肠、大肠啦，种种唾涕等等啊。若于处中产生染浊啊，虽知不净，这个不容易舍离哦。虽然知道它不净，但是呢，却贪着它的细软啊。即使观不净，但是有的并没有产生太大的作用啊，所以很难舍离。第二，处难舍离，所以常作重罪，受苦万端。因为这个处难舍，所以为了他经常造作种种的罪，有的堕地狱。地狱我们上次说过，有八大地狱以外，还有八寒冰地狱，还有八炎火地狱。那这些小地狱，八寒冰的小地狱，八炎火的小地狱，都是因为身处而受罪，受苦万端。这个处是大黑暗处，危难之险道也。好，下面举耶稣陀罗。耶稣陀罗世尊他在出家之前，他事实上有娶妻这是其中一位。所以底下这个其实所谈的就是世尊跟耶稣陀罗还有跟罗诃罗之间的因缘。提到独角仙人，这个都是我们世尊的本生啊。所以世尊以前那不一定每一生每一世都是做一些轰轰烈烈啊，很崇高的行为，不一定啊，也有做一些糊涂事啊。但是世尊也很老实的说出来。好，底下我们看耶稣陀罗以欢喜丸来迷惑世尊，而一角仙人，一角仙人就是世尊的前生啊，因为贪处而失神通。因为这故事非常的长，所以底下分成几个小段落啊。首先谈耶稣陀罗怀孕很久，怀孕六年了啊，那都不生，这小孩子生不下来啊，那这个有个因缘。如罗诃罗母啊，罗诃罗就是世尊跟耶稣陀罗所生的小孩，那他的母亲呢，当然指的就是耶稣陀罗的本生经啊。释迦文菩萨就是释迦菩萨啊，有两位夫人啊，一位叫瞿毗耶啊，第二位叫做耶稣陀罗，耶稣陀罗就是罗诃罗的母亲啊，瞿毗耶是宝女， 好女她是没办法怀孕生子的女性啊。那耶稣陀罗她是在释迦菩萨出家那个晚上啊，自己感觉她怀孕了。那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啊。那释迦菩萨出家六年苦行，那并不是在世尊出家以后就马上生下来，竟然怀了六年的身孕啊，没有生下小孩。其他释迦族就很奇怪啊，那菩萨都已经出家了，你为什么会怀孕呢？耶稣陀罗说，我也没有乱来啊，我所怀的这个小孩呢，真的是释迦太子亲生骨肉。他说，那你为什么怀孕那么久而不生产？他说，那我怎么知道啊，你问我问谁呢？那其他释迦族他们就集合起来议论啊，就希望国王如法治罪。这时候释迦菩萨另外一位夫人就是瞿毗耶，他就出来作证，希望国王能够宽恕耶稣陀罗。他说，我经常跟耶稣陀罗共住，我可以为他证明他的清白。那你不用急着跟他治罪啊，等到这个小孩生下来以后，看他跟释迦菩萨相似不相似，如果不像的话，再来惩罚他也还不晚。那国王呢，暂时宽治。佛六年苦行既满，出成佛的时候，那个晚上的罗睺罗就生下来了。国王一看，跟父亲还蛮像的，那就说啊，那释迦太子不在了，那现在得到这个孙子啊，稍微得到一些安慰了，不要说膝下都没人这样子。那耶稣陀罗虽然免去遭受这大家的罢黜，就种种惩罚啊，但是这怀孕六年才生下来，大家总是会觉得很奇怪嘛，所以恶声满国。耶稣陀罗想要除去这恶名啊，当佛陀成道回来他的家乡度化释迦族的那个时候，净饭王跟耶稣陀罗就经常请佛入宫，耶稣陀罗就拿一钵百味的欢喜丸给罗睺罗，那时候他还是小孩子了，叫他拿去供养佛。这个时候佛他用神力变化成500阿罗汉，这500阿罗汉大家跟佛长都一样啊，皆如佛身，一般人是分辨不出来了，但是罗睺罗以这个小孩子七岁身吃着欢喜丸，他直接认出他父亲是谁，一般人是认不出来了，就去供养世尊。我听说了，我小时候也是这样子，我听我爸爸妈妈讲，就是那时候我爸爸在服兵役嘛，那每个人穿的军服都差不多，我妈妈带着我去，他认不出来我父亲在哪里，结果一看就找到人了。我听他讲，所以现在看着也会心一笑。结果这罗睺罗马上就认出世尊了。这时候佛收摄神力那其他的500阿罗汉在维护他各自的样貌皆空钵而坐，只有佛钵当中盛满欢喜丸那耶稣陀罗就告诉净饭王说，那从此验证了我是清白的。那耶稣陀罗他怀孕六年没有生下罗睺罗，他也觉得很奇怪他就请问佛 我到底什么因缘啊？怀孕六年，没有生下来。佛就说啊，你的小孩罗诃罗，其实也是他自己的小孩了啊。不过是佛已经出家了，他说：“哎，你这个小孩罗诃罗，他是过去九眼世的时候曾经做国王，那时候有一位五通仙人啊，到这边来，就遇到国王，就跟国王说，你根据王法啊，应该惩处盗贼了啊，惩处这个小偷，那请你惩罚我啊，请你治我的罪。”国王说：“你有什么罪呢？”那这个五通仙人就讲：“我到你的国家来，犯了不逾矩，就是窃盗的罪。我每每擅自饮用你这个国土里面的水啊，用你羊脂，这个羊脂是拿来刷牙用的齿木，来清洁牙齿的。”他用那个树枝啊来清啊，这个叫羊脂。国王说：“哎，我早就说要给大家的啦啊，那有什么罪呢？”我刚登王位的时候我就说过哈，希望用水啊还有羊脂来布施一切。那我通贤就说：“虽然国王有这样的心意，但是我心里有疑悔啊，所以有罪。不处我心里不安啊，希望你能够惩处我，让他心安啊。”那国王说：“好啊，那你如果既然一定这么坚持的话，那你稍微等我一下，我等我进去以后我再出来啊，再满你的愿。”就没想到国王进入宫中以后，就六天他就没有出来。仙人在外面等啊，六天饥渴啊。现在就在想，哎，那可能这个国王正好让我六天饥渴，用这样来惩治我吧。啊，国王过了六天以后，哎，突然想到了出来，对不起，我一进去就忘记了，请你不要责怪我。因为这样的因缘，这个国王啊，就是罗诃罗的前身，他更加忘了，他六天呢，结果呢，因为这样的罪报。因为是五通仙人他受五百世三恶道的罪，五百世长六年在母胎中，这利息增加很多以是正故，夜出罗无有罪啊。一般怀胎是十月嘛，那怎么会那么久呢？好，那世尊吃了以后，满钵的欢喜丸吃了以后。这世上里面有很多的那个药啦，种种的想要迷惑世尊的，耶稣说心生悔恨像这样好人世间稀有啊，就是指世尊那能够遇到这样的好人，可是他竟然出家了，当然他感情深重了觉得很难过。世尊做的时候他是眼睁睁的仔细查看都不眨眼。世尊出去以后他跟着后面一直看走了很远以后才停止。心里非常懊恼，没想到的时候他就扑倒在地就昏厥过去。其他人就用水洒一洒，他又醒过来。经常这样子独自思维，说天下有谁善于咒术的，能够让世尊回心转意啊，欢乐如初？那就用七宝明珠啦，放在金盘之上来公开招募。有一位范志就来应征，他说他可以有咒术令世尊回心转意。那请准备百味欢喜丸用种种的药草啦，用咒语。希望让世尊能够心里受迷惑一定回来。耶稣陀罗就依照他的方法去请佛还有其他的 诸位圣众，希望他们能够来应供。佛入王宫，耶稣陀罗就进百味欢喜丸着佛钵当中。佛吃了以后，耶稣陀罗他心里盼望，希望能够欢乐如初。但是呢，没有想到这个吃下去，佛并没有两样，心里还是很沉静。耶稣陀罗在想，现在如如不动，是不是这个药力还没有发作？等到药力发作的话，那一定会回心转意。就佛吃了以后，而咒怨，咒怨就是祝福了，就是比丘接受应供以后，那会讲一些祝福的话或者说法，就回去了。吃完以后也没回心转意啊，耶稣都想，那药力怎么那么弱啊？那么慢发作啊，那说不定等到傍晚啊或日落的时候才发作，等到发作的时候一定会乖乖回来回来宫中啊。结果没有想到，佛吃了以后身心无益，一直到隔天吃饭的时候又着一持钵入城乞食。大家都听到这个事情，就是耶稣陀罗想要用这欢喜百味丸来迷惑世尊，可是佛神力无量，不可思议。那其实耶稣陀罗这个药欢喜丸它也是药力很大，可是世尊吃了以后没有两样，大家反而很赞叹世尊。佛就告诉比丘，其实这耶稣陀罗不是只有今世用欢喜丸迷惑我，那过去世也是一样啊。世尊就为比丘说本生因缘啊，底下就是讲他以前被迷惑的这故事啊，这就是一角仙人或者独角仙人的本生。过去久远世时啊，波罗奈国有仙人，仙人就是修行人啊。那在仲春之月，于早盘中小便，那看到那个公鹿跟母鹿在交汇，结果他起了淫欲的心啊，就流精到盘中，那母鹿就去饮这个精啊，这时候竟然怀了身孕啊，那足月以后就生产了，就生产呢并不是鹿啊。并不是跟公鹿生出来的这个小鹿，竟然生出来像人啊，等于是身体像那个仙人啊，但是头上有角就像母鹿啊，头上的角跟下面的腿啊也都像鹿。那这母鹿生产的时候就到仙人庵边生产，看到是人。生下来并不是鹿的样子啊，他就托付这个仙人，母鹿就走了。那这位仙人他出庵的时候看到这个鹿子，一看自念本源知道他以前是起淫欲心啊看到公鹿母鹿交汇啊，这时候生下来了又像人又像鹿的知道说这是他的业缘啊知道是自己的小孩，就把他领养了。那年长以后就教他种种学问啊通十八种大经，又教他学坐禅行慈悲喜舍四无量心，还得五神通那有一天上山就遇到大雨非常泥泞不堪啊，他脚不便结果扑倒在地那个水瓶就破掉了钧瓷就是净瓶或者是水瓶澡罐，他脚也受伤了，他就起大嗔恨的心用这个水瓶盛水，结果诅咒令他不下雨。因为仙人的福德诸龙鬼神在都不下雨，那不下雨的缘故，五谷五果都不生人民穷乏就活不下去了。波罗奈王就非常忧愁苦恼 就召集大官啊，怎么办？哦，希望能够祈雨这样子。那有人就说，曾经听闻仙人山中有一脚仙人啊，因为脚不方便啊，上山结果扑倒在地上的脚，因为起嗔恨心诅咒啊，希望十二年不下雨。国王一听，哇，惨了惨了，一年不下雨都很麻烦了，十二年不下雨，那我的国家不是去了了的吗？啊，去了了啊，那人们都活不下去了，怎么办呢？国王就公开招募啊，有谁能够令那个仙人失去五神通？啊，他失去五神通，咒术就失去功效嘛，就会下雨啊，能够令他归属于我啊，做我的臣民，有谁有办法让他这样的话，我分国家一半啊，给他治理。这时候，波罗奈国有淫女啊，名叫善陀，她非常端正无双啊，就来应募。他就问啊，这个到底是人还是非人？如果是人，他就有办法啊。众人说他是人，是仙人所生啊，仙人跟鹿所生。淫女就说啊，如果是人的话，我有办法啊，来破坏他。然后就取了金盘啊，等等等宝物啊啊，他就告诉国王，你等着看，我一定啊，骑在这个仙人的象颈之上啊，回来啊。那淫女他就准备500个车。啊，载500美女啊，种种欢喜丸啊，还有种种药，还和在里面。那又用那个大力美酒啊，色味就像水一样。啊，穿着树皮啊、草衣啊，行走在树间啊，以衣水啊，顺遂仙人之意。那于仙人庵边坐草庵而住。一脚仙人游行的时候看到，那其他的500美女啊，大家都出营，用好花好果供养仙人，仙人非常高兴。那大家又用那个柔软的音声啊，言语来恭敬问候仙人。这些淫女呢，把这个仙人带入房中，给他敬酒，以为敬水啊，即使是酒了。看起来像水一样。那这个欢喜丸其实是像瓜果。那一脚仙人吃了以后就告诉这些美女们说，我从生下以来啊，从来没有得到这样的好水果啊，或者是这样的好的甘美的水。那朱女就说，因为他们一心行善啊，上天如他的愿，得到这样的美好的水，美好的果。仙人就问朱女，那你们为什么这个肤色丰满华美啊？他说，我们因为吃了这好果子啊，还有喝了这美好的水，所以会这样子。那他们就告诉仙人说，那你干脆就住下来吧啊。他说好啊，后来就一起洗澡啦。那仙人啊，这里就讲处嘛，就是生处了以后。就起了隐逸的心啊，又成淫士，就失掉神通了。所以我们讲神通它是以禅定为依止啊，那它神通一失去以后就马上下雨。七日以后啊，这些酒啊果实通通没了，那么就去其他的山水木果啊，它味道啊不鲜美。那想要再要以前那些欢喜丸啊跟酒啊，他说：“这个已经通通没了。如果你要的话，那跟我一起走，在离这个地方不远的地方啊，那边还有。”别人说：“好，跟你去。”结果淫女他就故意了哈，到离城不远的地方，他就卧倒在路中。他说：“我疲困了，我已经走不动了。” 仙人就说，你如果走不动的话，那骑在我的颈上嘛，我就担着你去。那这淫女就事先去通报国王，你可以看看 我有多少能力，有多少智慧这样子。那国王就赶快啊，准备车马出来观看。哦，结果很惊讶，他竟然能够让五通的独角仙人食神通，又真的如他所说的啦，骑在独角仙人的象颈上走回来。那这淫女就告诉国王说，以方便利现在已经把他带回来了，那接下来那看国王你的了。那国王就让独角仙人住在城中，用种种供养恭敬他，满足他的五欲，而且拜为大臣。独角仙人住在城中一些时日以后，结果甚至一天一天消瘦。他回想起之前在林中修禅定乐，他就厌患这些国王宫中的种种五欲。国王就问仙人，你为什么不快乐？你为什么身体一日一日消瘦？仙人回答国王，他虽然得五欲，但是呢，经常回忆以前在林间娴静处啊，诸仙游处，以前这些娴静处呢，这非常向往啊，那心念不离这些娴静处啊。国王心里想，如果说我强迫他违背他的心意，那违背他的心意很苦啊，万一他苦闷而死，那很麻烦了。本来我只是想要除掉这个干旱，那现在已经解除了，那何必再强迫他违背他的心志呢？他说，好，那你要回去那就回去吧。这个独角仙人回去山中以后精进不久，又得到五神通。佛就告诉这比丘，这一角仙人不是别人，正是我，就是世尊的前生。而这淫女呢，就是耶稣陀罗，就是他的夫人，那时候用欢喜丸来迷惑我。那因为独角仙人那时候还没有断烦恼，被他所迷惑。那现在他还想用或者药用欢喜丸来迷惑我，可是世尊已经断尽烦恼了，就没办法让他的计谋得逞。以是故之细软触法，甚至仙人呢，他都会退失神通啊，那渔夫更没有这种功力了啊，所以要特别小心。如是种种因缘，是名鹤细华欲。好，以上是鹤五欲，就是色声香味触啊。接着要除五盖，五盖它是障碍禅定的几个法。禅定呢有四禅、四无色定，对不对？一个是色界，一个是无色界。那一般我们都是在欲界，那欲界特有的烦恼有几个，一个是贪欲，一个是嗔恨心，再是散乱。所以我们如果说想要得到禅定的话，就要去除贪欲，去除嗔恨心，然后还要一心，不要散乱。所以底下所谈的这五盖呢，贪欲盖啊，还有嗔恚盖，或者一打坐就开始打瞌睡了，或者是散乱追悔，或者是怀疑心不得定，这些都是禅定的障碍啊。好，首先谈去贪欲盖。贪欲之人去道甚远，这个道就菩提啊，离觉悟很远。那当然有解脱道啊，有佛道。所以者何？贪欲是种种恼乱的住处。如果心里着贪欲啊，没有办法接近菩提啊，没有办法接近解脱道或接近佛道。如除欲盖的偈颂所说啊， 入道惭愧人啊，就有惭有愧的人，他想要修行啊，持着钵啊，给众生种福田，因为他持钵乞食嘛，给众生种福田啊，这样的出家人怎么自己又放纵，放纵沉欲而沉没于五根啊，这样的欲望呢？就好像说一个穿着战甲啊，这个盔甲，还有拿着刀杖的武士，他本来是看到敌人要跟他拼一番嘛，对不对？结果呢，自己却退却啊，逃走。像这样的怯弱人啊，是为世间人所轻笑、所耻笑。比丘又名为乞士啊，他是乞食，但是乞食不是只有要东西吃而已，他是让借这个机会来教化众生啊，那去除他的高慢的心。他剃发啊，穿袈裟，本来是应该好跟道相应啊，结果呢，却为五根的马所制服。就是说放纵五根呢，啊，贪着五欲，啊，一样会被人家取笑。又如啊，一个富贵人家啊，穿着华丽的衣服，庄严身体啊，这样的贵人竟然啊，去跟人家行乞衣食，他本来穿着很华丽的衣服啊，又跟人家乞讨衣服，跟人家乞讨饮食，那不是会被众人所笑吗？比丘除掉种种的装饰，那毁行以摄心，就是剃发啦，各方面他不会再挖粪掉眼机啊，种种就是穿坏色衣啊，主要是要摄心。结果呢，却反而更求五欲之乐，一样会被人家取笑。已经舍去五欲之乐，弃之而不顾，怎么还想要得到这些五欲呢？这样的行为就像愚人自己已经吐出来的东西还想把它吃回去一样，这个比喻很好。像这样的贪欲人，不知道观本愿，那本来想要修行去无欲啊，要得解脱，也不是好丑啊，狂醉于可爱，惭愧还有尊贵的法，一切都弃舍。本来想要得到解脱了，结果就迷惑于无欲啊，这样的话会被闲事圣贤啊，或者有智之人所抛弃啊，他们不再亲近你，反而是一些愚笨迷惑的人啊，他们反而会来接近你。种种的欲，我们在追求的时候得不到啊，很苦啊，一旦得到以后呢，又很怖畏啊，很恐惧。一旦失去以后又怀热闹，所以这个分三个阶段哦，一个在追求的时候求不得苦，得到的时候又怖畏恐惧一失坏以后又热闹，所以一切无乐时好，以上是说求道之人怎么能够放纵五欲。接着，那我们怎么样对治这个贪欲呢？诸欲的过患如此，那我们怎么样舍离？好，一个就是你如果能够得到禅定乐的话，就不会再爱好这个欲界的乐了，就不会被欲界的乐所欺骗。事实上它是无常、苦等等。这个欲的过患，如前面所说嘛，比如踏到毒蛇啦，或者是逆风拿火炬啦等等。欲乐 贪着无厌怎么样觅处呢？他说观不净啊，修不净观来觅处的欲乐。那么贪着欲乐没有办法自己觉察，那怎么办来觉悟呢？啊，告诉我们应该观老病死啊，这时候才能够出世深渊。这个世渊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冤是深渊呢？哈，可能是生老病死的深渊呢，没办法处理的呀。啊，那如果能够了解生老病死，希望不要再来轮回，就能够解脱生老病死。诸欲很难放舍，怎么样能够远离呢？啊，对治的方法就是我们来修学善法，好药善法。啊，诸欲的种种的贪欲，哦，它系缚我们呢，不容易解开。那怎么对治？怎么能够解开这个系缚呢？啊，他说观身得实相，观身不净啊，种种无常苦空无我，啊，就不会被他所系缚。如是观诸法，能灭诸欲火啊，这贪欲像火一样。譬如大树雨，树雨这个是暴雨啊，或者大雨啊，就是非常大的雨。这个树它有时候做动词啊，就是降下降。所以总之就是说，譬如像降下这大雨啊，或者是暴雨啊，野火当然就会熄灭了哈，不可能再有野火在燃烧啊。像这样种种因缘灭除欲盖贪欲的盖，好，底下嗔恚的盖，它是施诸善法之本，堕诸恶道的因啊。这嗔恚是种种喜乐的冤家，是善心的大贼啊。我们一有嗔恨，那除了心嗔恨以外，那接着就怎么样？想要破口骂人啊，对不对啊？就是种种恶口之腹胀，就腹胀是聚集处了啊。一有嗔恨心啊，那很容易就跟着恶口。那在无法克制的话，就大打出手了啊，种种这嗔恨的过失。如佛教称弟子记言啊，我们要修慈悲心。汝当知思维，我们轮回啊，受身啊，处在母胎当中，这些都是不净啊，是幽暗的苦。我们生其实是苦啊。那我们既然想到这里啊，那为了要免除这个生死轮回之苦啊，那应该要灭嗔嘛啊。那如果说对这个嗔还不加以想要灭除的话，那就像无心人一样。如果没有罪果报啊，也没有其他人喝责，我们都还应该起慈悲忍住之心。那何况啊，苦果这么样的剧烈，就是说如果我们有起嗔恨心的话，那当然有很多罪的果报啊，还有很多的恶责啊，还有招惹很多的冤家种种啊，但苦果是非常的剧烈的。我们当观老病死啊，只要有受生之人，一切都没办法免除老病死。我们应当起慈悲心啊，怎么可以起恶心嗔恨来加诸于啊一切的众生呢？啊，这个物当然有泛指万物了，那也有指众生的意思。众生啊，互相结怨残害啊，互相砍击刺杀重伤而受种种苦毒啊，一般的众生互相斗争啊， 那为什么我们修善的人还会起嗔恨心来恼害众生呢？当然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应当行慈悲心，定心修种种的善法，不应当心里面怀种种的恶心来侵害一切。如果勤修道法，恼害就不起了。就像善一增长，恶就会消嘛。这个善恶这势不两立，善跟恶没有办法并存。所以既然嗔恼它是不好的，那我们就勤修善法，善一增恶就消。就像水火不相容，我们善一增强，恶就消减。嗔恚之相，嗔恚它是会覆盖我们的清净的心。嗔恚一来以后，就没办法分别好丑，对我们有恩的人啊，我们也没办法，就是嗔恨心一来，对我们有恩的人，那时候也是六亲不认的哈，很恐怖的，没办法分别是利益啊，或者种种害处哈。那正当嗔恨心的时候，他也不会去想到恶道的苦啊，不会感到怖畏。他也不管别人，不考虑说他这样嗔恨的心带给别人多少的苦恼。而自己嗔恨心的时候，事实上也很累人的呢。但是他正在发脾气的时候，脸红脖子粗啊，心脏快跳出来了，他也不会觉得疲劳。但是事实上这都是自讨苦吃啦齁。先自受苦因啊，又波及别人，所以我们应该要灭除嗔恨心，要思维慈悲心，独处自清闲，习事灭因缘，不但把这争斗不好的事止息，甚至会造成这个嗔恨或者不好事的这个原因呢，能够进一步断除啊。当未老病死，九种嗔恼除。为什么叫九种嗔恼啊？请看角注58。长汉经这里提到九恼法，这有分成三组啊。第一组呢，就是他侵恼的对象是我自己啊，比如说有人已经侵害了我，或者正在侵害我，或者说他计划打算要侵害我，那这个很苦恼啊，对不对？有人虽然说还没侵害你，但是他已经放话说要给你好看，当然我们也是心里非常不安啊。这是侵害我本身。第二组呢，是不是侵害我个人？是侵害我喜爱的人，我所爱者啊，比如说有的人。他的小孩子被人家诱拐啦，或者是侵害种种已侵恼，或者正在侵恼，或者将要侵恼，那当然他也很苦恼啊，对不对？再来，我所憎恨的人比如说有一个人我们非常非常讨厌，结果我们讨厌的人别人却很爱敬他，这个有时候也很烦啊，你如果跟我一起讨厌他呢，我觉得还跟你是同一国的，很欢喜。竟然我那么讨厌你，会那么喜欢，那么恭敬他。你那么喜欢恭敬他的话，那我连你一起讨厌了，一起感到苦恼。人有时候会这样子嘛，这第三组就是指这个。我们说讨厌的，你竟然爱敬他，现在还爱敬他，未来还想爱敬他。这是九种苦恼的事。好，那如果我们以慈悲心或者是不畏老病死的话，那这九种嗔恼就能够断除啊。如是思维持则得灭嗔毒啊，嗔是毒嘛啊，我们用慈悲心的药来对治这个嗔恚的毒。 好，第三个是睡眠盖，睡眠盖能破今世三种事，欲乐、利乐还有福德，能破今世的乐、后世的乐还有究竟乐，究竟乐就是解脱乐啦，或者涅槃乐。更进一步就是无上菩提乐了。那如果贪着睡眠，会丧失这种种的乐，丧失种种的利益。那贪着睡眠跟死没有两样啊，死的不能做什么事情，你睡得像死人一样，只有气息不同，还有呼吸，但是跟死人一样，也不能做什么其他的好事啊。如意菩萨以偈来呵斥睡眠的弟子，说你赶快起来，赶快起来，不要再抱着臭身，我们是臭皮囊嘛，怎么样照顾臭皮囊啊，一直在那边贪睡。事实上这些呢是种种不敬，假名为人，它是因缘和合假名为人。我们的身应该观，像这样子观，就好像如病一样，病它是不能长久了，或者说被箭射到身体，要观苦啊，观无常。那种种的苦痛聚集在一起啊，你怎么这样子还不思维无常苦啊，竟然在这边一直贪睡呢啊。一切世间死火烧，那应该要求处理啊，怎么可以还在这边贪睡？就好像一个人被绑就要带去那个刑场啊去处死，那灾难都快来了，你竟然还不知道危险还在这边贪睡。烦恼贼如果不灭除没有加以消灭，那种种危害不能消除，那就好像跟毒蛇共同在一个房间相处一样又好像去敌阵那边已经在敌阵面前种种那个刀枪砍杀之间已经那么危险了，那你怎么还不知道危险来这边贪睡？眠睡眠贪睡，这个大黑暗无所见，日日欺狂夺人光明，因为贪睡会覆盖我们的心无所辨识。像这样子有种种大的过失怎么可以在这边一直贪睡呢像这样种种因缘来呵睡眠盖。好，底下是吊毁，吊毁是两项一个吊，这个吊呢就是吊散散乱的毁是追悔，追求的追，已经发生的事情但懊悔吊之违法破出家心比如说人我们应该摄心要安住嘛，但是呢他不能够安住不能够安住不打紧，而且还吊散等于是这个胡思乱想妄想纷飞。那这样子吊散之人就好像无钩的坠象，象如果说你用钩他还可以听你驾驭，那现在无钩的又喝醉了，他是横冲直撞了。缺比骆驼，骆驼我们会用那个绳索啊或是皮种种来穿着他的鼻子啊让我们使役，但是他现在都没有了，等于脱缰的野马一样没办法来克制他。如偈说出家人你已经剃头穿着袈裟持钵行乞怎么还乐着种种吊戏的法这些吊散的法不但让我们没有 得到佛法的利益，而且还失去世间的安乐。好，这是吊善。再来悔，如犯大罪人，一个犯大罪的人经常怀着怖畏，追悔的箭就好像追悔的箭呢，射中内心一样，坚不可拔。如记说，这个悔主要的事情有两个。第一个呢，本来坏事不应该做的，结果他去做了。那做了以后，他心里非常后悔。那后悔也得好好忏悔，再多做好事就好。可是呢，他一直放心不下，一直在懊悔。有坏事不应做而做。另外一种呢，是好事本来应该做，应该救人啊，结果他没有救，就眼睁睁的看人家溺毙啦，或者是现身火窟啦，种种，那这样呢非常非常懊悔啊，这样悔恼火所烧，那这样的话不能够得定啊，那不能够再积极修善法、断恶法，后世堕恶道。如果一个人犯罪，犯了过错，他能够忏悔，已经忏悔了，那就好，那就把他放舍了。这样的话，心里得到安乐，不要再经常追悔，不要常常在意念执着。若有二种悔，不做若已做，就是应做而不做，或者说后悔不应做却已经做了，一直在后悔本来应该做啊，可是却没有做，或者后悔本来不应该做了却已经做了，像一直这样子追悔执着在内心，这是愚人之相。我们应该把这个追悔的心呢要放下，不要心里一直在那边追悔，我们只要把这追悔的心放下，那么本来应该做而没有做的，那我们现在勇敢去做出来不就好了吗？或者说本来不应该做的事情，那我们就不要再去做，就是在指最上面那个了，不应做而做，应做而不做。如果我们放下这个追悔的心，本来没有做的好事，那我们就勇敢把它做出来。那已经做的坏事呢，那既然已经做了，你不能说重来啊，对不对？已经做了，那做了就做了，既然有业报，那我们就勇敢去承受。你在追悔，事实上恶事已经产生了啦，在懊恼也没有用。像这样种种因缘，我们喝吊忏跟追悔这样的烦恼，叫做喝吊悔盖。好，再来疑的盖，因为疑覆盖的缘故，我们于诸法中不得定心，一直怀疑而不定，我们没有定心，那在佛法里面就空无所得。譬如有人入宝山，如果没有手，那你当然不能够取宝了，或者说你不晓得要哪个好啊，这边狐疑不定。如说一意即言，如人在分歧的道路感到非常疑惑，不晓得往哪边走，于诸法实相当中疑惑也是如此，因为疑惑不知道哪一个是正路嘛，哪一个是邪道，就不能够精进求诸法之实相。那这个疑是从愚痴而生，是恶中之必恶，善不善法中生死即涅槃，定时真有法，愚中莫生疑。就我们有智慧的话，就要判断善法不善法，我们要舍不善，要行善，要离生死，得涅槃。如若生疑心，那这 阎罗王啊，或者是地狱的种种狱卒，他就会戏服我们啊，如狮子在捕捉这个鹿一样，让他不能够得解脱。在世虽有疑我们应该随种种妙善法譬如说关一个分歧的道路，我们 要判断什么对我们有利，我们就应该往那边前进就是我们要舍离这个世间的贪欲，我们要向往佛道清净的地方好，小结，我们舍离这五盖就好像负债得到解脱，或者是重病得到痊愈，或者是饥饿的地方解除饥渴得到一个丰乐的国土，或者从牢狱得出离，或者说本来会遭受恶贼之难的这时候能够免难得到救济，安稳无患。行者也是一样我们要去除五盖，其心安稳，清净快乐。就像日月有五种因缘，它会覆盖日月的光明。哪五种因缘呢？烟或者云，或者尘土，或者雾，还有罗侯阿修罗首它会障碍，那就不能够明照。人心亦如是如果被五盖所覆盖的话不但不能够自利，也不能够利益众生。好，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